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第三天继续来讲讲关于这个 Donald Trump 和贺锦丽这个辩论的一些评论啊。昨天呢，我跟大家用了一点时间稍微讲了一下。这一次呢，应该说 Donald Trump 表现的呢不是太好，因为贺锦丽呢用了一些非常好的方法，把他带到一个圈套里面去，就让他发怒。他的自尊心很强，如果一旦你刺激到他的自尊心呢，他就会非常的愤怒。那么其实我估计 Donald Trump 的团队呢也都跟他讲过，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去发怒啊。而他呢是越讲越气，他这个人性格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当然评论很多了。我呢为了给大家讲节目呢，也仔细的看了一些其他人的这个评论。那么今天呢，有一个人的评论呢我是看的比较重的，这个人呢就是那个 Francis Fukuyama 啊。这个人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知道，但是我要特别讲讲。如果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学者叫亨廷顿啊，亨廷顿的这个他的理论呢影响了很多的人啊，认为我们是文明的这个冲击，认为世界。那这个 Francis Fukuyama 就是亨廷顿的学生。那我们今天呢就讲讲 Francis Fukuyama 他的对这场辩论的一些看法和他的一些观点，我觉得呢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那个福库亚马的，他是一个日本后裔，在美国生的，他在芝加哥生的，但是呢他的那两个字福库亚马呢就译成福山啊，有福气的山，福山。所以呢我今天呢就讲弗兰西斯福山，这样呢大家比较能容易接触这个人的名字啊。我们知道这个总统大选呢，在这个民主党换将以后的第一次的这个电视辩论呢，应该说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那么这个六月底啊，那场辩论呢，那就是 Donald Trump 大胜，因为那个年纪老又比较迟钝，那么六月底啊，经过一场辩论就把他三振出局了。那么但是呢，这次上台，这个78岁的 Donald Trump 被面对这个比他年纪小这个19岁的这个贺锦丽，这个哈里斯啊，他这个时候的年龄的优势呢，在上一场里面呢基本上呢就被这个逆转了。而并且呢他对于这个准备的比较充分，攻势相当凌厉的这个哈里斯呢，他呢一直呢就有点是忙于招架。所以这场辩论呢我看的呢就是很不是味道，就是说他的原来的优势现在全部变成了劣势。并且呢这个女检察官呢，在这场这个讲话当中呢，她呢微笑，撑着这个下巴来看，用这些动作呢，就搞得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满嘴跑火车啊，最后就说到那些非法移民在俄亥俄州的 Springfield 吃邻居的这些猫啊狗啊，吃宠物啊等等，这些话呢就是跑火车，因为这些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依据，并且这种话呢在总统竞选当中是不应该讲的，所以呢显得有点失态。那么这个当然在这个辩论的时候呢，这个最后呢当然大家找了很多人去做评论了啊。这个评论的其中有一个人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个 Francis 这个福山啊，福库亚马。那么福库亚马现在的职位是什么呢？他是美国 Stanford University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国际研究中心的教授。那么他呢在美国呢应该说是在政治的理论方面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啊，他的理论影响了美国很多的这个政策的决定啊。他跟他的老师亨廷顿一样，但我后面会讲讲他们两个人对世界问题的立场呢就不完全一样了。福山呢就说这场辩论呢其实影响很大，有些人说还可以这个再辩，但是这一场呢按照福山的讲法是非常重大的。那么其实在这个辩论以前，有很多美国民众呢都不知道这个哈里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也没有看他过执政，也没有听过他多少讲话， 所以呢，应该有点说美国的这些选民呢，在翘首以待，等待这个新面孔的贺锦丽出来亮相。那么所以呢，这个如果辩论的结果啊，对某一方面有这个有利的话，那可能呢一下子就会改变几十万张选票的这个投的方向。我们先讲讲这个福山，这个福库亚马啊，这个 Francis 福库亚马非常重要的美国的一个政治家了。他呢是在这个芝加哥的 Hyde Park 生的，他的祖父就已经移民到美国。1905年，由于日本和俄罗斯的战争，他的祖父呢就逃难到了美国。那么他祖父最早来美国的时候呢，在是美国的西岸经营商铺。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美国呢就把很多日裔的侨民呢就集中这个关禁，那就把他却关起来了，所以他爸爸呢也关在那里。他的祖父，他的父亲呢，这个叫做福山喜郎啊，也是就日本的这个来美国的第二代。他的父亲本人呢也生在芝加哥，也就是说他已经是第三代美国人了。他是父亲作为第二代的日本裔呢，他在芝加哥大学读得了这个社会学的博士。而他的妈妈呢叫田明子，是京都大学经济学系的创始人叫和田四郎的女儿。所以他家里呢还嫁出名门，爸爸是芝加哥大学的，他的外公那是京都大学经济学系的这个创始人。福山呢，他小时候呢是在曼哈顿长大的，他是日裔，但是没有学习日语，很少接触日本的文化。那么1967年，这个福库亚马的家人呢就移居到宾夕法尼亚，在那里呢进了宾夕法尼亚的州立大学啊，这个 Stat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啊。那个我们先，因为今天要讲讲他对这场辩论的评价，那我们先讲讲这个福库亚马这个本人有些什么样的理论。他写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叫《世界的终结和最后之人》啊。这本书呢，这个书的背景是1990年呢这个世界大变的时候写的，因为当时呢这个世界的二极这个天下，也就是苏联一边美国一边，由于苏联的解体呢就变成只有一个。所以呢福山呢对未来呢是看得非常的乐观，他认为呢人类的历史和前进，这个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呢已经终结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再就不会因为这个意识形态会有冲突，因为原来的冲突就是因为苏联和美国的冲突。他觉得冷战结束了，1990年啊，所以呢现在当时世界上他认为定于一尊的，那就是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那就是为单一的，就是定于一尊，他叫做资本阵营的胜利啊。他讲得很乐观。政治上呢，他一向的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者，他在1997年活跃在美国新世纪专案的这个智囊团，签署过很多文件，建议美国的这个总统啊，这个克林顿推翻伊拉克的总统呢侯赛因集团。但是呢他到后来呢又反对2003年的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所以这个人呢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立场，但是他总的来说呢，他对于这个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家独大他是非常看好的。那现在证明他的这个论断呢是错误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福山呢有过很多重要的著作，2014年福山写了一本叫《政治秩序和它的衰落》啊，英文叫做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那么就考虑到国家政府的稳定性的问题，他呢就提出了几个关键的，他说原来呢我们讲的叫 Rule of Law， 就是法治，还有民主的问责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那么他另外还加了一个叫国家治理能力，就是 State 啊，这个关于国家的治理能力。那么他就说呢，这个三项应该作为一个国家治理的一个考量，就是法治、民主问责和国家治理能力。那么 但是呢，他说很多的国家呢，在前两项得分很高，就是法治、民主、问责都很不错，但是在第三项有是个变量，国家治理能力上面呢得分很低，所以呢就造成很多国家呢就发展不预期。这个观点呢，大家呢就说这个其实很有用啊。我们现在去衡量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国家啊，这个国家是不是法治国家，这个国家有没有民主的问责，第三个国家治理的能力如何，用这个评量啊。他认为美国呢这个法治不错，民主问责不错，但是美国国家治理能力呢就欠佳啊，他有这个说法。那反言之，他也认为中国呢国家治理能力超强，而前两项呢就不强。所以呢他这个看法呢是做了很多的修改，这一点呢使他成为美国呢要看待国际政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个福山呢他有大量的论述，我们呢在后面再讲讲福山。那么我们说在最近的这一次总统竞选以后，那么现在呢就这个马上结束以后，那个当时就有报社就追到去问这个福山，就是说福山呢他感觉到这次的辩论怎么样。当时呢这个专访的时候，福山呢他正前往乌克兰啊，在欧洲，就是说贺锦丽和 Donald Trump 辩论的时候，他正在去乌克兰的路上。那么并且呢他还要参加这个雅尔塔的这个欧洲安全峰会，他抵达了基辅，在基辅接受了记者的访问，那么就谈了这个问题。那么他的第一个反应说，这场辩论呢这个贺锦丽表现得很出色，只是他第一个。他说贺锦丽呢他在整个辩论当中啊，他的策略非常聪明啊，能够赢。那么福山呢他在问了这个整个问题以后呢，他就谈了对于美国现在的经济政策、美国的边境危机啊、全球的两场战争和中国美国之间的关系，他谈了很多问题他都没有忌讳。所以呢这些谈的这些焦点呢现在被媒体呢整理出来。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讲讲福山的这个看法，那个我觉得这个应该值得谈谈，因为对我们了解这个问题还是有很有的帮助的啊。那么这个他福山呢就认为这个贺锦丽呢在Joe Biden 退选的这个五十多天以后，他是临危受命啊，这个贺锦丽呢他采取了一种被福山称为非常聪明巧妙的策略。那么一方面呢是继续拥抱了 Joe Biden 的政治遗产，但是同时呢又巧妙地进行切割，就有些呢我不准备用，有些用，有些不用。那么这个把 Joe Biden 和 Donald Trump 呢都两个人定为美国人们不会回头的旧的一页，他这一点做得很聪明。因为如果他所有的东西都像 Joe Biden 一样的话，那你就是一个跟屁虫了，按中国人的说。但是呢他现在把这两个人，这两个老人都定为美国人民不会再回头看的旧的一页，这一页就得翻过去了。那并且呢他在讲话里面强调自己的时代代表一条全新的前进的道路。那么这个他觉得按照福山这个 Francis Fukuyama 的讲法说，在这个电视辩论里面呢，这个哈里斯也就是贺锦丽的这个地位呢他得到了巩固。那么 Donald Trump 呢很多次把他想办法和这个 Joe Biden 捆绑，也就是说你跟他是一样的，他就到说他是拜登，他是最糟糕的总统啊，这个就讲这个话。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是要把这个他和绑，就并且就说，哎呀 Joe Biden 是最糟糕的总统，你呢就是最糟糕的副总统。但是呢这个贺锦丽呢回答的非常巧，我估计是有准备的，他说你不是和 Joe Biden 在辩论，也不是和 Joe Biden 在竞选，你是和我。这个呢就是很简单把这个事情分裂开来了。面对 Donald Trump 的进攻，这个贺锦丽呢看来是有备而来，回应的这个态度呢很自信并且很笃定啊，很明显我不是拜登，我更不是川普，我带给你们的是新生代的领导， 一个相信可能性、拥有乐观精神的人。你看这句话一讲出来啊，美国人真是受用啊！这个就是说，他这有策略。当然，是不是贺锦丽自己有这么灵巧，也很难说。也就是说，他的班子啊，是真正下了功夫的。我们点评一下这个贺锦丽过去两个多月以来他所做出的这个政策，也就是说，一方面是拥抱拜登的主要的政策，第二方面把个人和 Joe Biden 甚至和 Donald Trump 这一代人切割，说他是新生代的领导者，这个政策是非常正确的。福山福格亚马认为呢，这个事情非常有效，因为呢，这个以前的选民对于民主党的阵营最担忧的就是高龄的问题，因为 Joe Biden 年纪太高，那么估计他没法胜任四年。他说现在民主党的这个劣势啊，就在贺锦丽这么一讲的情况下，看来呢就消失了。你看到是一个更加年轻、更加有活力的一个这样的候选人。那么这个辩论呢，事实上这个是福山说的。那福山的这个人呢，在过去啊，我们讲他的那个这个讲的新的世界，那个旧时代的终结那个理论呢，其实讲的不对的。所以呢，他现在看好贺锦丽呢，我估计呢也可能过于乐观啊。但是从他的套路来讲，他是有他的道理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如果这个贺锦丽当选，美国呢迎来几个第一，那第一个女性的总统，第一个黑人的女总统，和第二个身上有亚裔血统的、有印度人血统的总统。不过呢，在正式获得提名以前，贺锦丽呢还是在各种的场合里面公开的淡化自己的种族和性别的元素，因为她不想说我因为我是个女性，我是个黑人，我就应该当总统啊，而不是的，我是一个真正的做政治家的人。那么福库亚马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说贺锦丽还是蛮聪明的，他希望能够吸取教训，就避免这个希拉里克林顿犯的错误。大家记得希拉里克林顿呢，当时呢在竞选的时候，2016年呢就是大讲她是女性，如果她当选呢，美国的女性就有希望，是用这个来，结果呢就大败，败给了这个 Donald Trump。 八年前的那场美国的大选呢，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呢就把总统大卫行为女性啊最高最硬的天花板，讲这些话让很多人呢到现在记忆犹新。那么但是呢，当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当中发现当时的几个摇摆州的选民可能产生第一位女总统的期待并不高，那不像这个2008年对于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那个期待那么高，所以呢，是不是女性其实对美国人的选民来说并不重要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根据福库亚马的分析啊，说经过八年的社会的日益的撕裂和极端化的过程，美国人呢已经非常厌倦了对于政治身份的这个强调，他呢美国人现在他不太可能会只重于选择一位女性或者有色人种，而无论他们的实际能力如何都不会因为你是女性我就选上总统。所以呢，贺锦丽在这方面呢，现在看了他最近的这两个月啊，他做得非常谨慎，完全没有他自己会成为首位女性总统或者是黑人总统，他这个方面呢来做宣传。因为呢，他这种宣传呢可能有些人会喜欢，但是呢也会让很多人感觉到非常反感。所以呢，贺锦丽这一次的大选的竞选呢，他尽量的是讲他会创造新的历史，他想展示的是他基于所代表的理念而不是他的身份来当选。所以呢，福山啊，这个 Francis Fukuyama 对这一点呢他还蛮看重的啊，这一点呢到实际上呢也有很多人挺认同的。在当前的选举之下，虽然又是一位这个在性别议题上这个经常翻车的这个 Donald Trump和一位女性的这个候选人的决战，那么但是呢在这次 这个议题淡化了很多。我们记得在希拉利那一次，那个当时的 Donald Trump 是咄咄逼人的啊，就是而这个当时的希拉利克林顿呢，也是打着女性的身份啊，就说你是这个歧视女性的一个候选人啊。但这一次呢，没有多少看到关于女性身份或者关于她是黑人身份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无论是贺锦丽或者希拉利，还有呢这种等等这些人，其实呢他们都遭受过这个一定程度的这个警告，就是说你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是触怒这个 Donald Trump。 因为 Donald Trump 呢对于这些所谓的艳女啊叫就是啊，所以这个他对女性呢他是有厌恶之情的，但是你不要出这根弦儿，因为呢你要出动了让他觉得你是个女人，你又用女人和他抗争，这个会失去很多的选票。所以呢他就基本上呢就把这个劣势就变成了优势，我根本不跟你谈我是女性，也不讲我是黑人，这些是我身上的天生的优点，但是呢我不讲，我来讲这个执政。所以这一点呢，按照福山的讲法来说呢，就是他把劣势转成了优势。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贺锦丽呢，他经常是有标志性的大笑，这个啊哈哈大笑，后来呢这种大笑呢结果讲明了它是有用的，因为呢它能够拉近和这个选民之间的距离，并且呢表示它的松弛感。所以这次在和这个川普的辩论里面呢，他也经常大笑，甚至川普在骂他的时候说你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也大笑。所以这种呢看来是一种他的招牌式的一个回招。那个根据 Francis Fukuyama 福山的意见说，他说美国人看来非常不喜欢希拉里克林顿的个性，他说这个其实跟他的女性是不是女性没有什么关系，他给人整个的感觉就希拉里克林顿呢就比较假，他不笑，笑的时候呢这个他的顾问说你要笑一笑，那是假笑，就他说这个希拉里克林顿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自然的和大家能够连接的真实的人。他说呢贺锦丽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你看见他的整个表现的话呢他要舒展自然的多。这个所以呢讲到这个过程里面，在专访过程里面呢，这个福山就指出，他说经济课题呢会变成这个两个候选人的这个主攻的战场，因为民调经济选题是非常重要的，美国人非常重要的，并且呢主要是那七个摇摆州对于经济问题呢是非常担心的。那么所以在真实的辩论里面，两个候选人也的确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讲这个经济问题。我算了一下两个人讲的时间，他们一共的这个辩论的是一个钟头60分钟，其中呢讲话讲的比较多的是 Donald Trump 讲了28分钟，这个贺锦丽呢讲了22分钟啊。这个因为 Donald Trump 呢有时候也急了，给他逼急了，所以话呢就多。那么在整个过程里面呢， Donald Trump 呢基本上呢用了很多时间来评级 Joe Biden 政府在任内的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经济恶化。所以呢就总体而言，大家呢应该普遍的来说，这是福山说的，更相信共和党在经济政策上的表现。那个这是他的总的来说，就是说对于市场经济，共和党人应该说是对民主党会做得比较好，民主党人更多是搞社会福利而不是搞好经济。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但是呢这个 Donald Trump 本人有他的局限，按照福山的意思来说，说川普本人也不是信仰一个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他也不是相信这个共和党传统的主张小政府的那个传统意义的共和党人。他呢就定义说这个川普呢他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他想对所有的进口外国的商品呢增加高的关税，那个并且要惩罚那些不用美元的国家， 那么这一点呢，按照福山的解释，这个就是很不这个自由主义，所以呢他对他有一个自己的解释。那么当然呢，比方说这个川普经常就说我在任的时候我对中国呢增加这个高额的关税，那按照福山来说，福山的这个思想呢还是比较偏左的，他说真正的要加关税埋单的是美国普通的消费者。那么并且呢他说多纳川普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他摧毁了以前几十年建立起来的这个自由贸易的体系啊，因为他和欧盟和日本和韩国他都拉起了这个贸易战啊，所以呢并且退出了很多国际组织，这个按照福山的讲法说这会贻害无穷，他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如果美国单方面征收这些关税，就是不仅仅对中国而是对全球增加关税，那么其他所有的国家呢都会进行报复，结果呢就是美国呢回到1930年代的那个局面，每个国家都在竞争性的设置这个关税壁垒，他说这个呢将会严重的损害整个国际贸易的体系啊，他呢是还是觉得这个体系。当然呢回到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上，那么这个问题是在我们这次辩论里面听的最多的，那么所以呢每一次无论这个主持人提什么问题，我们都看到 Donald Trump 呢都试图把这个问题呢拉到美国南部和墨西哥边境上的非法移民的问题上，并且呢还给这个贺锦丽戴上边境沙皇的帽子，那么这个呢希望能够击中哈里斯，也就是贺锦丽的软肋。那么这个民调显示呢这个边境的问题呢的确是这个贺锦丽的短板所在，软肋所在，他作为副总统被总统 Joe Biden 处理边境事务，但是呢这三年呢他政绩可以说完全没有，看不到，非法移民越来越多，近年以来美国边境的问题愈演愈烈。那么所以呢这个 Donald Trump 在这次辩论里面就高举这个零容忍的大旗，建墙驱逐，甚至呢要把一些这个移民啊到了美国啊有些不合法的把它移走，这个按照这个民主党讲法就是骨肉分离了，这个就引起了 巨大的反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Joe Biden 就职以来情况呢也没有任何的好转，因为 Donald Trump 本来在任的时候时间不够，墙没有做起来，也没有办法完全说服国会采取行动，所以 Joe Biden 上任以来情况更加严重，他的任内就是 Joe Biden 的四年任内已经有1000万的非法移民跑进美国，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负担都非常的严重，有些预算就显示美国的纳税人每年平均要为每个非法移民呢要承担大概$8,776的这个负担，就是要养这些人，所以这个就问题很大了。那么福山就认为移民的问题呢会持续成为民主党的软肋，但尽管呢这个 Donald Trump 在辩论中紧紧的这个追击，但是呢这个贺锦丽呢他没有分心，你看看呢他没有这个把这个事情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那他的责任呢啊，他经常说的这些问题呢他说是要尝试解决造成非法移民的根本问题，这贺锦丽呢搞了一个概念上的一个改变，按照这个 Donald Trump 的讲法就是把墙围起来不许他们过来，过来就送回去，贺锦丽说那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人要跑到美国来，就是拉丁美洲的贫困、犯罪率高、毒品销售的问题，这些问题呢本质上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不要光说我没有挡住，他就用这个来化解。那么当然在讲这次的辩论的时候，这个 Francis Fukuyama 福山教授呢他呢就开始谈到了这些事情，那个其中美国的右翼的保守派的智库叫传统基金会，他提了一个2025年计划，那个这个计划我们大家都知道叫做 Donald Trump 第二任期的心愿的清单， 那么这个呢就内容很多，包括美国联邦政府要大换血啊，收紧移民限制啊，还有严禁控制这个堕胎的政策啊，还要这个终止关于气候变迁的研究等等。那么这些人呢，其中呢就有这要动这个深层政府的联邦公务员要解雇，所以这个事情呢在联邦政府里面非常不得人心。那么这个问题当然呢就是2025计划，这个计划呢，这个 Donald Trump 是要，如果我上台我就要实行2025计划，但这个计划呢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危险。按照福山教授的讲法，他说这个问题如果执行了，由他上台以后会导致美国政府的行政能力出现巨大的倒退。他说呢，特别说解雇大量的有专业知识和在工作多年经验的人员，用那些人的唯一的一个这个背景呢，就是他要人要够忠诚，那就按照 Donald Trump 的要求来说，他说这个呢是很难的。这种呢，这个很多方面，这个没有办法能够说你就靠人的忠诚啊，就把他提拔上来，而那些有经验的不是忠诚于你的人，你统统不用。他所以说呢，这个福山说这个2025计划呢其实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弊端。 Francis 福山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他给记者做了一番回答，当然他讲的还有一些问题，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我讲不了那么细，我想呢这个还是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启示。当然他在他的回答的第二段他讲到了这个中美之间的问题，关于这个辩论会联系到的，我那个呢我想单独再找一期呢给大家做一个节目再和大家聊。好，谢谢大家。